马太福音24章36到51，看谁可以念一下。二十四章。
上帝，你念呗，你念吧，我还没读。十一，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假
尿液。36到51。
哦，36啊。
二十四章哈，36到51。
三十六，警醒准备。到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子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能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事，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了，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喝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谢谢。今天我们看的题目比较严肃一点，是讲到耶稣有一天要再回来。之前这个24章刚开始的时候，耶稣从圣殿出来，门徒就说，哇，这个圣殿多豪华。耶稣就讲了，他说，我告诉你，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面，意思是说这个圣殿会被拆毁。那个圣殿是第二次的盖圣殿，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盖的，后来被毁了以后，到希律的时候又盖了一个，这第二个圣殿。这第二个圣殿呢，耶稣讲的这个预言的时候是公元大概30年左右吧，耶稣那个时候33岁哈，所以大概是30几年的时候，他说有一天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面。结果公元70年，罗马帝国就把整个圣殿毁掉了，所以现在在耶路撒冷没有圣殿了。但是耶路撒冷没有圣殿，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墙叫哭墙。所以现在很多的犹太人都在那哭墙上面祷告。我好奇，我就去查了一下，那个哭墙其实是有45层的石头叠起来的，有10几层在地下面，它有地下室的。那耶稣说所有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为什么有这个哭墙呢？原来这个哭墙不是圣殿的一部分，只是现在犹太人面对这个墙，就连着这个圣殿的这边这个墙。这个墙原来是挡土墙，当时是挡土墙，因为耶路撒冷是个山嘛，那后来被加盖变成一个很厚的，有4层厚的一个墙壁啊，很牢固。现在很多的保守派的犹太人每天去那边，带着他们的服装，穿着他们这个敬拜的服装，在那边祷告，还把祷文塞在那个石头中间的那个缝里面。所以如果你去看在网上你可以看得到，甚至有这个 这是即时的这种录像哦，他就一直看着，很多人就去那边祷告，有一些世界的领导去耶路撒冷拜访的时候也去那边祷告，所以但是那片不是圣殿的一部分，所以有人怀疑说啊，耶稣讲的好像不太准，其实那个圣殿已经全部被拆掉了哈，所以当时耶稣就预言圣殿会被拆掉，门徒就因为这样子，门徒就问了，就说你降临的时候跟末日会有什么的预兆啊？耶稣在24章前面就讲到，他说到时候会有人冒认他是假的基督来，甚至行奇迹奇事来让人家相信他到现在还是有人可以行这个奇迹来误导人有人用法术，所以当时他耶稣已经预言了，到末日的时候他快要来临的时候有一些预兆，他说有什么预兆，有假的基督，有打仗，有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并且有饥荒有地震。我们停一下想一下，好像现在就这样子，所以耶稣要回来的日子每一天都比较近，并且会有逼迫，基督徒会受逼迫。我今天早上才看一个新闻，很难过，刚果，非洲刚果，昨天60个基督徒被这个伊斯兰教的砍死了，一条一条都排在那里，60个，并且他们很多是砍了以后把头砍掉的那种，是很恐怖。所以基督徒受逼迫是耶稣在来之前的一个预兆，现在越来越多，在非洲很多的那个国家就是Nigeria 啊，那个是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反正那个国家也是很多基督徒被杀然后有仇恨，有背叛，有假先知，有很多的出来说他自己是从神来的，其实不是，并且到最后有这个敌基督，就是魔鬼扮作是耶稣基督降临在这个地上，所以很多的事情会这样发生。这耶稣就讲到这些预兆，所以呢讲到这个以后，他就来到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他是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说尽管有很多的预兆，如果有人跟你讲，其实过去2000年很多人都预兆，甚至最近的哈，就是最近的这个历史里面，有人说2000年，当2000年的时候，2000年，耶稣会再来。这前几年也有人讲过，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当伊朗要打仗的是跟美国打仗的时候，他们又说这个是世界末日了，可能是这个启示录讲的最后的战争了。反正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但是当有人告诉我们说哪一个时辰、哪一个日子、哪一个时间，世界会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个都是假的。这边讲什么？但那日子那时辰哪一天哪一个时刻没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不知道，连耶稣他说以神的第二位的身份，他说连子也不知道，子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连我都不知道，只有父神知道。所以意思是说这个是必须发生，却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任何的预言说耶稣要再来都是假的，但是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准备好。我们为什么买汽车保险，你知道吗？万一会起车祸，因为我们要准备，万一会有车祸。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准备？因为知道有可能会发生，但这个还不是有可能发生，是神已经告诉我们说它一定会发生。他下来第37节就说了，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就是说挪亚那个时候，挪亚那个时候神叫挪亚去盖一个方舟，把那个整个蓝图给他，挪亚用了100年时间盖， 当时的人岁数很长，挪亚洪水来的时候挪亚是600岁、哦、所以但是600岁他拿了最后的600岁之前的100年来这个方舟，是去到树林里面去拿木头，不是去 Home Depot 去 Lowe's 去买木头，但是去砍树，慢慢的把这个方舟盖起来。这个方舟大到可以放很多的动物很多的食物。所以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怎么样，神一直在警告，当时警告了100年。对我们来讲呢，今天我们基督徒，神警告了我们多少年呢？至少2000年。2000年前耶稣说我会再来，我一定会再来。所以已经过了2000年，是不是2000年之后会越来越近呢？肯定是越来越近。然后他说当时是什么一回事啊，当洪水之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刚才我们提到聊天的时候提到了，当时的人都是像在我们中国现在很流行一句话，活在当下，每个都活在当下，今天最重要。很多人还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哲学，活在当下，今天要过得好，明天怎么样没关系。就很多这种的情况，其实看一下，这个不是新的事情。几千年前就这样子，挪亚洪水那个时候人就这样子，活在当下，照常喝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一天。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他们还嘲笑你在干什么？有考究圣经的学者曾经推想过说，可能挪亚那个日子连雨都没有下过。因为当时如果你看创世纪，神让这个水汽从地上上来滋润大地，所以不需要下雨。所以下雨可能是在大自然里面神让它起了一个变化。神让这个大水起变化到一个什么地步，本来没下雨，本来人类是活在一个好像湿气很重的一个环境里面，想一像一个水汽里面充满水汽的球里面一样，然后突然间水就累积了，那个如果你看那个创世纪说那个水都聚集在一起然后下来了，所以直到挪亚进方舟那一天，大家都是活在当下，然后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大家不觉得会有下雨，大家更不觉得下雨可以把整个地面淹掉，淹到什么地步？挪亚盖的方舟是在山上面，结果山都被淹了，然后那个方舟还浮起来了，就飘在水里面。问题在这里，当挪亚进方舟那一天，如果回去看创世纪，你就看到神把门关起来了。再不能改变主意了。圣经里面有提到挪亚在100年里面一直在传道，大家都不要信，他一直在劝人，没有人相信他，还嘲笑他。当门关起来的时候，他们不管怎么大喊大闹怎么求都没有用，因为审判来了。所以这个是耶稣用这个挪亚的事情去警告我们现在的人。他说不知不觉那个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全部冲去了。所以挪亚方舟这个记载是全人类只剩下挪亚一家呢。我们有时候在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老祖宗其实知道挪亚的故事。那大家想一下，那个船这个字，船一边是舟，就是小船嘛，就舟。为什么旁边有八口就叫船，就很大的船。船这个字让我们想到可能我们老祖宗知道这个挪亚的故事。挪亚方舟里面有几个人？挪亚跟他太太跟三个儿子跟三个媳妇，一家八口，哪有那么凑巧？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舟有八口叫船，一个方舟里面有八口，这是一条大的船。所以 当时这个挪亚方舟这个事情很有趣，就是全人类除了一家八口以外就被灭了。那有考古学家还讲说，我们中国人其实是三个儿子闪、韩、雅、佛，闪的后裔，是大儿子的后裔。所以也不稀奇为什么神那么祝福我们中国人，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因为我们算是大儿子传下来的。当然了，当后来是有那个巴别塔的改变语言了，然后大家在不同的地区了，就那个生态环境就让我们越长越不一样了。好，好了，他们都是不知不觉、麻木、不相信，然后就被毁灭掉。然后这耶稣就讲到将来的事情会怎么发生呢？所以是第三十九节跟四十节不是同一个故事哈、哦，他就跳回去。将来了，将来是什么？他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耶稣来临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他说两个人在田里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不要误会这句话哦，这句话不是说，不是跟我们讲说神看到两个人就拿一个走，神看到两个人就拿一个走，不是。意思是说有一些人会突然间不见了。他说两个女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不是二分之一的观念，而是有一些人会突然不见。我读一段另外一段这个圣经给大家听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跟十七节，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在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讲到耶稣在降临的时候，不是一刹那所有事情就发生，原来有一个次序。按照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要降临的时候，我们地上突然之间死人会复活，这信主的死人会复活，然后跟着活着 的信主的人就被提到天上与神在与主耶稣在一起。这个是耶稣要在降临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还留着一下子不见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个旧的电影叫 Left Behind、哦、留下来 Left Behind， Left 就是 L-E-F-T Behind、哦、Behind 就是 B-E-H-I-N-D。 这是一个电影，就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开车哎，这个人不见了，剩下衣服在那里、飞机是不见了，乘客里面有一些剩下衣服，人不见了。所以被这个被提，这是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活着的基督徒会被提，死掉的基督徒会复活，也一起被提。那当然了，在启示录里面就更详细的讲到，耶稣来的时候，来之前有天灾，有人祸，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有背叛，有逼迫，然后耶稣降临了。耶稣降临在天上的时候，死人会复活，这个基督徒活的基督徒一起被提了。被提以后，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大灾难以后，耶稣才降临在审判。所以如果有空以后，我们可能会看启示录，有空去看启示录，你就知道是一个一个事情会发生连锁反应。但是今天我们要学的是耶稣必须会来，并且来的时候是突然之间的来。好了，他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他说所有人都知道，如果知道贼会来，什么时候来，你一定准备好，只要来我就跟他拼。那我们这些不知道贼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就这边装个 camera， 那边 装个东西，然后装个警报器，万一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总是会有些准备应对。讲到这里呢，讲到贼呢，我就可能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哈，就跟大家讲一下，我来美国的第一个月，六个人 六个黑人进到我的住的房子里面开始抢劫。我是住在二楼，听到我们的房东在楼下尖叫，我以为他心脏病发，一个87岁的老太太。我就好心，我连上身都没有穿衣服，因为他把暖气开得很热。那个时候9月多，10月份吧，在 Ohio 天气比较冷，所以他的冷气那暖气开得很热，热到我在房间，我连上衣都不穿，就光着上衣就从楼上冲下来，冲到一半的时候就被枪指着。然后就说有没有钱，我说有，我很坦白，我是在上面，他上去拿，另外一个拿着枪说不下来，一个说上去，一个下来，我就死了，我只要动我都死。然后最后他们就决定了他们自己去拿，所以叫我下来，我就被压在这个地板，躺在那边光秃秃躺在地板上面。那个老太婆还在我旁边还尖叫，强盗，强盗，就 thieves, thieves。我说 Mrs. McLean, 不要再叫了。我说命会没有，我心里面想，你87岁，你活得不耐烦，我还有一大堆日子要过，我才20几岁的。我没有这样讲，我是心里面想而已。结果他们就一个一个，我们总共7个人就躺在地上，一个一个，有我们还有一个从中国来的，是从西藏来的这汉族人，专门学这个佛教历史的。我说你佛教历史你不在西藏，你在来这边学什么？他说美国文献比较多，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来讲。反正他来才来一个礼拜，他还跟我讲，哎 ，Tin Man。叫你朋友不要玩那么疯，我说那个不是我朋友，是抢劫，我说那些是贼，我说你最好听人家讲。结果我们全部躺在那里，他们就好像搬家公司一样，6个人就上上下下一直搬，看到东西就搬，我的很多的衬衫跟上衣都被他拿走，就唯有我的行李箱没被拿走，还好我的行李箱里面还有很多衣服，还有我的打字机啊什么东西，我放回去放在那边啊。最后走之前他们讲了一句话 ：“Don't move, we will be back。”他别动，我们还会再来。你知道我们多听话？30分钟没有人敢动，都躺在那里。我是第一个比较勇敢，我本来就反叛，我说我想他们不会再来，我们应该报警。好，停在这里，这个是真实故事啊。这是我本来想说，哎呀，来这种鬼地方，我应该回去了，不读书了。那还好熬下来哈。当贼人来的时候，从来没有通知过我，说来就来。但是我还把他讲的话当得那么真。他说 "Don't move, we will be back." 别动，我们一定会再回来。我们30分钟，每个人都相信他。主耶稣2000年前就说我会再来。我们当基督徒很多时候没把他当真了，要小心啊。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提醒我们说耶稣有一天会再来，他说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会再来了，所以要准备好。他说这个就是你们要心里面要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就会准备，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日子人子要再来。要怎么样去准备呢？难道我们都不工作就坐在那边神啊，你来啊，你快来啊。我们同可以去渴望主耶稣再来，但是我们还是要过日子，所以我们要准备是要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如果你真正相信耶稣要再来，你心里面不可能完全不想念到你家里面的人，你爱的那些人，不认识神跟神没关系，你觉得无所谓，你这个无所谓，师父就觉得耶稣不会再来。如果你真的觉得他们会再来，你至少会为他祷告吧。你在心里面默默祷告，你不会得罪他吧。你心里面跟神讲说，神啊，你非救他不可，你不会得罪你旁边的人。但是如果神是真的神，他必须要听祷告啊，并且你是按照他的心意祷告，因为他说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啊。所以不管是我们的父母也好，我们的亲人也好，枕边人也好，只要你我们的小孩子也好，他们需要耶稣啊，他们需要准备好啊，他们需要在耶稣来的时候是一起被提啊，不是留下来撇下来的就大灾难呢、啊、 并且会被审判呢？所以第一个，我们为家人祷告是很重要，那个是准备的功课。我们要传福音，有机会有人愿意听的时候，你跟他传嘛。他如果你说哦，我不会传，你就找带他们，去找会传的人传嘛。至少给他们有机会听，可能第一次不信，第二次可能就听进去了。我多少的人，我是很惭愧的跟大家讲，我跟很多人传福音，传完以后，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人没救。如果人得救不得救由我来决定的话，很多人都死刑了。但是神很奇妙啊，那个我觉得绝不可能的人还是最后被改变。我没有想过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啊，刘老师，我圣经读七遍了，你不要跟我传，我不会信的。就后来他信。一个学生在我办公室里面讲说，老师请你以后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我心里面还想说，你在我的地头里还跟我耍赖啊，你在我办公室那个是我的地方，我讲什么还不能有自由。结果三年之后碰到他说我成为基督徒。多少的人，还有一个年轻人从中国来的，他说刘老师，如果你知道我有多坏，你就不会跟我向我传福音。我说在神眼前，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坏到不能被救的，只要你愿意。然后跟他传了很久，最后他信。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要再来，我们就应该至少为他们祷告，有机会的时候向他们传福音。那为家人祷告，为向他们传福音，是在心里面在做的事情。但是平常的生活，刚才我们也讲过，要有生命。如果我们结的果子是好的果子，我们是棵好的树；结坏的果子，我们就证明我们是坏的树。我们得不得救是看我们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爱主，我们要爱人，甚至爱那些不值得爱的人，要爱那些我们觉得活该的人。我前几天知道我彩庙的弟弟是这个样子，大弟。我就发了一段话给他，鼓励他。我说你要孝敬父母。我说他是佛教徒，我就找了一些佛经是讲孝顺的事情。当然我最后我说更重要的，圣经讲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神答应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在地上活得好，你最好要孝敬父母。我提醒他，如果不孝敬的话会遭报。所以我们要去爱人，要去爱神爱人，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叫我们准备好。好，来到下面就讲到第四十五节，说那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的呢？他说如果是忠心又有见识，这忠心跟见识是什么？忠心就是说一句做一句啊，说一动做一动，这是忠心，这忠心耿耿的去对着我们的神。并且呢他说有见识，英文版是 wise 啊， wise 就是有智慧，有智慧又见有忠心的人，神派他去做的事情他就忠心的去做，他是善用神所赐的来对待别人，别人有需要他就供应，那个是这个神说是忠心的。所以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点，我们喜欢囤，我也囤，总是喜欢有钱总比没有钱好，就是要花钱的时候不会觉得啊这边花了那边怎么办，没有这样的时候，这是真的是神的祝福。但是也别忘了，如果别人有需要，还是要去帮助别人。不是我很喜欢有一些教会一直的提倡，在台湾有一个教会叫福气教会，他说我们之所以蒙祝福，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个是很重要。神祝福我们不是让我们家财万贯，不是这样子。是让我们有能力去祝福别人。在教会，如果你说我不知道谁需要，我们教会有很多的那种跟我们有关的团体，比如说在 Auburn 有一个机构是专门劝这些 未婚妈妈大肚子的想把他打掉的，劝他们把孩子留下来，然后帮他们把孩子生出来，然后呢如果真的不想养，还帮他们找这个寄养的家庭，就给人家领养了，哦，领养家庭。所以整个制度在那边，不要把这个生命就结束掉啊。我们又有一个团体帮助这个吸毒啊，那些男生女生分开的哈，一个叫 His Place， 一个叫 Hosanna Home， 他们就是这个传道人去到纽奥尔那边看到那些毒虫哈，跟他传福音，把他带到澳门来，在那边帮他戒毒，介绍他福音，让他们生命被改变。在那个戒毒中心里面，好几个人成为传道人，那个他们需要资助。啊，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帮助，并且帮助人的时候是有这个永恒价值的，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我们有很多的宣教士，在我们教会有大概接近100个宣教士在外面，用不同的身份去传福音给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些我们也可以去资助他们。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忠心的有智慧的就知道怎么样去分配神给我们的那些财物。他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子，这个仆人就有福了，就是我们这个忠心的听命的服从他的，他就祝福我们。然后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他告诉你们，主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神看到我们忠心的管理他给我们的，有很多传道人讲说，我们有的不是我们的，是神派给我们管理的，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原则。所以当我们善用这些资源的时候，神会再给多一点给我们去管理。然后他说，倘若那个恶仆人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哎，主人不会管我了，他不会那么早回来了，然后他怎样动手打他的同伴，就是欺负其他人，恃着自己有财有权就去欺负别人，然后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就刚才讲的欺负别人还活在当下啊，就享受他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就要回来了。这还就像贼出现一样，突然间就出现。我那一次是晚上大概12点，突然间就听到房东尖叫，谁会想到12点那个强盗会12点还那么用功做事情，12点半夜那就走进来呢？所以不知道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仆人主的主人就要来。然后他说，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句话其实很严重，不是说哦打一下手背就说哎你这样不对，不是。他最后讲，他说他在那边要哀哭切齿，就是离开神。意思说那些假冒为善的，那个假装自己是基督徒的，甚至我刚才讲了，有可能我的亲人有不是基督徒的，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不是，从他的行为不像的。有一天神会划清界限，哀哭切齿的话就是不是跟神在一起的。为什么这样讲？圣经里面有讲到天堂跟神在一起是什么？再没有哭泣，再没有眼泪。那哀哭切齿就不在天堂吗？对吧？这个是很逻辑的。所以只要圣经看到哀哭切齿的，就是放到地狱那边去了。所以没有错，在甚至在教会里面，你看到有很多挂号哦，假冒为善，以为是基督徒的，却不是基督徒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最后在早上我就想到一个要结束的一句话哈，一段话，新耶稣有一些人是认为是解决今生的问题，有些人是以为为将来永恒买个保险，买个车票，都不是，都是错误。新耶稣是为了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宝血，他的复活，来解决我们的罪跟因为罪的审判跟惩罚。让我们可以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以后，可以跟创造我们的神恢复正常和好的关系， 让我们生命被改变，永远与神同行，那是基督徒，那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信仰很重要，每个人都有信仰，无神论也是个信仰。那信仰很重要，信仰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思维影响到我们的行为，行为带来后果。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常常被神提醒，要警醒，主耶稣会再来。就像那些讲道说 Don't move, we will be back， 耶稣说 I will be back， 我会再来。只要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哦，五十几年的基督徒常常忘了耶稣会再来，你知道吗？这个可能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知道。今天耶稣要再来都有可能，圣经里面没有说不可能，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准备。好，时间到，刚刚好10:30，停在这里，有没有问题？